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今天是录书的第133期。大家好，我是瞿霞。
大家好，我是古村。
录书是一档讨论艺术和历史的播客节目。我们追求行知合一的学习体验，行路读书，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我们诚邀您参加录书的会员计划，您的加入能让我们行得更远，读得更多。有关会员计划的详情，请访问录书 88.com/member。你也可以添加录书的微信号 artinstu2018 联系我们。
我们上一期呢讲的是东北，今天呢我们来讲讲西北啊。
跨度够大的。
而且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正好也逢中秋国庆的长假。那么肯定也有些朋友估计是在去新疆的路上，因为其实十月份应该是新疆比较好的这个最好的旅游季节吧。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讲的是新疆的一个离乌鲁木齐不远的一个地方，
就是北庭故城。
对，北庭故城呢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经过考古发掘的一个北庭的一个西大寺，非常值得参观。
今天我们就主要聊北庭的西大寺。其实啊，古村老师，就是现在这个国宝单位里列的叫北庭故城嘛，一般叫北庭故城遗址。其实啊，叫北庭故城严格说了好像有点不够准确啊，因为北庭是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名字，北庭都护府的治所呢在庭州，也就是今天的所谓北庭故城的这个位置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叫庭州故城可能更准确一点吧。
对的，因为北庭是一个大的概念，就跟我们更熟悉的一个安西都护府是一样的。对，如果比较来说呢，北庭相对于庭州就等于像安西相对于我们讲的秋瓷这样的一个概念。
没错没错。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北庭西大寺以前呢，其实我们应该先把这个整个的宏观的背景啊，就历史背景要跟大家再絮叨一下。因为我觉得就跟刚才提到的，大家可能知道安西都护府比较多，但是北庭呢说实话我一开始我也不是太明白，所以也是翻了翻历史，那么才理解了这个意思。都护府呢是唐代对于边疆地区设立的一种军事行政单位，就有点像军区这种样子，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是个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军事单位。那么州呢，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州，对吧？其实这个州很多都是从唐代沿袭下来的。州呢是唐代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这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庭州呢实际上跟内地的很多州，比方说杭州、苏州是其实是一回事。在州下面呢还有县，庭州下面呢就还有京满县。就我们讲到这个庭州呢是从唐代开始，但这个城啊，庭州故城啊，其实它的历史呢可能比唐代还要早一些。有些这个历史学家认为呢，这个隋末唐初的时候啊，西突厥人啊就在这个地方建城池啊，当时的名字呢叫可汗浮屠城。解析这两个名字啊，一个可汗或者可汗啊，这个呢是一看一听就是草原民族的一个就是领袖的一个称呼，对吧？
没错，
大汗是吧？包括这个后来是唐代的皇帝叫什么天可汗，
天可汗，因为
是
对吧？突厥人啊，这个以后回鹘人啊，后来到蒙古人都是这么叫，对吧？
对。问题在这个浮屠。大家知道浮屠是个佛教用语，代表是佛塔的意思。但是这里面呢不一定，可能这个浮屠这个字呢可能是音译过来的。
有些学者是这么认为的，认为这个西突厥人叫可汗浮屠城啊，这个浮屠可能跟他们以前用的一个地名的一个转写。这是一种说法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既然叫浮屠城未必就是什么地名吧，因为浮屠在唐代那个时候已经有很明确的含义，就是佛塔嘛。也有学者认为说这可能是跟突厥的一个可汗的名字，因为他借用了一个佛教用语浮屠什么的。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不管是地名还是人名，跟佛教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个时候突厥人已经信了佛教。
这个存疑吧，因为我们重点还是讲这个唐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唐代以前就跟刚才讲的有点
对啊，
不是太清楚。
对啊，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这个就是北庭这个故城啊，不是叫可汗浮屠城吗？它可能还不是西突厥人最早建立的，也许在更早的，当时在西突厥之前的那个草原霸主柔然建立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大家了解就行。
嗯，因为我觉得考古应该是为这些要提供证据的，如果没有考古证据的话，只是文献或者传说的话，还不足为信啊。
对，
嗯。那么大家都知道唐太宗呢，当然这个唐宗宋祖啊，对吧？这个唐太宗是一个非常有远见、有魄力，也非常锐意进取的一个皇帝。而且呢，唐代呢也是在中国这个所有的封建王朝里面呢，也是属于比较外向型的一个王朝，
嗯、进取型的，
进取型就是开疆拓土比较大吧、嗯。所以现在很多人也说这个唐代的疆域怎么辽阔啊什么，这个当然我们下面再慢慢讲啊。那么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的时候呢，也就公元640年呢，唐军呢平定了高昌。
嗯、
这时候的高昌呢实际上是屈氏高昌。高昌这个地方啊
大家蛮熟悉的
对
吧，对，
其实就在吐鲁番这边啊，就今天的吐鲁番这个区域，那古代的高昌，在屈氏高昌以前还有不同的高昌，好几个这个割据政权。
对，
那么屈氏高昌实际上呢，大家应该也不是特别陌生。这个屈氏高昌，因为如果读唐玄奘的这个《
大唐西域记》，
对，
因为玄奘走的好像是贞观三年吧，不是在高昌待了很久，关系还特别好，对吧？
国王就请他在那讲经，讲了很长时间。
对，所以这个《大唐西域》有很详细的描写。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玄奘去的时候还有屈氏高昌，等玄奘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屈氏高昌了。玄奘好像是645年回来。
对，唐军呢平定了高昌以后，吓得就连西边的这个西突厥啊，看见唐军这么强大呢，也都这个纷纷的就归降了。所以呢，唐廷呢，就是唐朝呢，就把这个地区呢进行了改编，那么把原来的高昌呢，一开始叫西昌州，后来就简称叫西州。
西州，对
对，西州在这里呢，就设立了西州都护府，因为这个地方人口比较密集嘛，又在今天的北庭，我们讲的地方就设立了庭州，和在东边一点就是哈密呢那边呢设立了伊州。
嗯，我们今天去看地图也觉得挺重要的，你想西州在天山的南路，对吧？
嗯。
亭州在北路，然后哈密正好是那个天山起点那个地方，正好是个三角。
对，哈密是比较靠近，就是河西走廊这边。
对，
那么这些地方呢，都归这个就是西州都护府。在同一年呢，这西州都护府呢，后来改名了，就叫安西都护府。这个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因为这安西都护府存在了有近
一百多年
，而且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名词。因为我们在讲到唐代疆域的时候，肯定都要讲到安西都护府。
其实我们再注解一下，因为讲到我们以前聊过东北，对不对？唐代在那儿建了安东都护府，而且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从高昌移走了，就移到了那个蛟河去了。
对，
今天不也蛟河故城吗？
对，其实蛟河故城跟高昌故城相隔的不太远，
嗯
嗯，都在吐鲁番这个区域内。还有呢，随着唐朝势力的继续向西扩张呢，到了公元648年呢，就平定了秋瓷。秋瓷呢，大家知道从地图，秋瓷在天山的南路了，
对
对吧？已经进到了塔里木盆地的北缘，这个时候呢，就把安西都护府呢从蛟河移到了秋瓷，就等于重心往西移了。那时候呢，就建立了所谓很有名的安西四镇。
对，就是秋瓷，然后它东南边的那个燕齐，沙漠南边那个于田，再加上西边就是今天喀什附近的这个疏勒。这个安西四镇太有名了，这个历史书上经常提到啊。
对，我们在讲唐代开疆拓土建立这个安西都护府呢，也不能一味的就是从好像从唐朝这个角度，因为前两天听了这个葛兆光先生的一个讲座啊，我觉得思路也打开一些，就是我们在讲这些边疆史的时候啊，不能只从中原王朝的这个出发点，其实是一个国际形势，而且尤其是唐代的那个时期，更是有一个国际上就是亚洲的一个整个的总体形势来看，当时唐作为东边的一个超级大国，对吧？但是呢， 对于西域这一块土地，我们就讲西域，包括今天的新疆到今天的中亚河中地区，这整个这一块地方吧，其实是环立了很多个列强，除了唐以外还有吐蕃，
还有突厥的残余势力啊。
对，在北边，南边是吐蕃
、
北边是突厥，东边是唐，西边原来呢是波斯，是萨珊波斯，在西边还有更兴起的阿拉伯势力，就是唐代所谓的大食。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历史啊，有的时候历史书上这一段呢写的有一点云淡风轻，唐朝好像那么强盛，一下子就把这个西域平定和统治了。其实啊，如果仔细的来分析或者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细节啊，我觉得还是蛮惊心动魄的，就是唐代能在那个西域能够如此开拓，而且真的是不容易。
我觉得呢，整个是一个各种势力在西域地区进行角逐的一个结果。因为这里面我们看一些这个历史事件啊，刚才说公元648年平定了龟兹，对吧？那么公元653年，
就没几年，
那对，西突厥就在这个地区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像这个龟兹啊、西周啊、亭州这些地方呢，都相继失守。到了公元657年，苏定方评判，这个苏定方大家如果听我们前两期节目在讲到这个朝鲜半岛的时候就会知道，苏定方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角色啊。
对，因为苏定方只是当时平定这个西突厥叛乱的大将之一嘛，他正忙啊，这个657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收复了这个亭州、西周和龟兹，三年以后就往东边就把这个百济给灭了。
后来呢，除了突厥以外呢，其实唐王朝跟吐蕃也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夺，跟这个中原王朝进行进行对手，打了很多年。
而且吐蕃当时的一个进攻的主要方向啊，就是往西北走，和唐代争夺那个天山南路那些绿洲，主要就是龟兹啊。
对，龟兹呢，所以那时候几度易手。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使得唐朝的力量能够跨越葱岭？到了河中地区嘛，甚至到了两河阿姆河跟这个
希尔河
地，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公元651年大食把萨珊波斯给灭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所以唐书里面有记载，波斯的王子流落到了这个长安，好像那时候是高宗了吧，请求这个高宗能够帮他复国啊什么这方面的事情，说明就是说那时候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大家知道大食灭了波斯萨珊，波斯萨珊他的宗教信仰实际上跟河中地区的这些粟特这些城邦国家是非常接近，都是信对索罗亚斯德教的。当然面对咄咄逼人的从西边过来的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呢，他们呢其实还是更愿意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对抗大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使得当时的安西都护府进行了非常大的扩张，势力范围一度曾经说到达了咸海，对吧？
对，
那么
有这一说法。
所以到了679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新安西四镇。这新安西四镇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安西四镇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原来安西四镇里面最东边的那个燕齐替换成了一个最西边的碎叶，
涵盖了大量的就是原来那个粟特地区。
对，所以说李白也出生在碎叶，但这是一个有人不承认，但不管怎么说吧，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说明就安西都护府当时唐代并不是靠武力，
并
不
完全是靠
并不完全靠武力来控制这些地区，而是靠了一些国际形势的一些
纵横捭阖。
对，这里面呢也说明有一点，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古以来的，它都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就是根据当时的这个现实政治的需要，
对，根据当时现实政治，根据当时地缘政治的原因。
正因为这样，唐朝就跟大食，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啊，就在阿姆河流域
对
峙。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使得就大家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安西都护府，当然已经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了，对，就等于由这个省军区升级为这个好像大军区这样一个概念啊，管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武则天长安二年，就是公元702年进入八世纪的时候呢，就是武则天为了防范那时候有东突厥，因为西突厥基本上被剿灭了，那东突厥就把安西都护府呢等于一分为二，就把天山以北的这个地方呢就设立了一个叫北庭都护府，它的治所呢就是庭州。 这才引出了我们今天讲到的北庭都护府跟庭州的这样一个概念。
嗯，基本上它就是以天山为界嘛，就是天山以南基本上就是安西都护府来这个管辖控制，而天山以北北庭。
嗯，对，而且在武则天的景龙三年也升级为大都护府。
嗯，
一个叫安西大都护府，一个是北庭大都护府。到了唐玄宗开元21年，就是公元733年的时候呢，还设立了北庭节度使。
嗯，就更重要了呀，更升格了。
因为节度使是一个更这个
军政权力合一，而且这个自主权力非常高的一个，
对，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有民跟军统一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机构。
嗯
嗯，为什么有节度使后来到了唐代晚期成了一个割据政权，就在于
权力太大。
那么西域整个这个地方的国际形势的转变呢，是在公元751年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叫达罗斯战役。这达罗斯战役大家如果关心这个西域政治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等于是唐代的军队跟大食的军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一次正面的一个交锋。
对，可能是一系列战争中的最重要的一次，但是就是好像高仙芝打的啊。
对，但这个呢说法有不同，有的认为呢这个战役在当时可能也不是属于那种像这种什么我们历史上所称的这种决战性的战役，可能还不是那么大，
反正没打赢。
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达罗斯战役呢是以唐王朝的失败告终，使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后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唐朝的势力开始从西域退缩，
站不住了呀。好像是先退到希尔河，
嗯，
然后继续退到岁月川，到了岁月川就快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疆域那个地方。
对，四年以后这个内地就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个内乱，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王朝实在没有能力再兼顾到西域的这些，有些精兵呢还从西域呢还抽调到了中原
去秦王去了呀。
所以使得什么呢，使得另外唐代的一个敌人倒不是大食，吐蕃占了先机。
对，
吐蕃呢就占领了什么，趁机就占领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河西走廊这一块地方。
没错，
嗯，就切断了北庭都护府跟安西都护府跟中央的政权的这个联系，因为当时都是靠这个河西走廊进行联系的嘛，所以这两个都护府呢就等于是孤悬海外，如果要跟中央政府进行联系呢就要绕到漠北，
就是走回鹘人的那个地盘。
对，这里面呢就引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回鹘，
还挺重要的。
对，回鹘按照中国的史书来说呢，它呢应该原来是铁勒的一部分。
这个很复杂，又叫什么高车什么，
对
吧？对，
铁勒呢就是因为它都是草原民族，就是草原上有很多部落，就跟蒙古也不是只是一个部落而已。
对，嗯，
对吧，只成吉思汗是其中一个部落把这个蒙古其他部落都给统一了一样的。
而且他们的这个发源地都差不多，基本上最早而且都是长期就是在那个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南，就是我们统称漠北嘛，
嗯，
就是那一带。
因为大家知道游牧民族一般来说都是马上打天下的，
嗯，
所以呢在这冷兵器时代是占有相当大的这个优势，
嗯，而且机动性强。
当时回鹘呢也算是一支非常厉害的游牧民族，而且呢他呢跟唐王朝的关系呢还不错，所以唐王朝呢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呢还一直要借助回鹘的这个力量。
对啊，一直借兵收复长安，后来收复洛阳。
大家去看这个收复长安收复洛阳，郭子仪跟这个有个协定，什么谁先打下来什么土地
世书归唐朝，什么
金国女子归这个回鹘，结果回鹘先打下了长安，大家一看不好，长安还是首都，如果回鹘人把这个长安给掠绝一番，这个皇帝回来不太好看，后来就说要么下一个到了打那个东都的时候咱们再履行这样的一个协议。结果好像是史籍记载是打下洛阳以后的确是进行了一番的掠夺吧。 对洛阳
挺厉害的，反正史书上记载挺厉害。
对洛阳的是有很大的一个摧残。那不管怎么说吧，对回鹘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而且他呢一开始呢历史上中国人讲回鹘呢是胡字呢是绞丝旁一个乞丐的乞，
对，一个加上乞丐乞肯定不是个好名字嘛，
对
吧。
后来回鹘的这个头领呢就跟唐代说我们要改名，就改成那个胡字呢用这个现在这个胡就是谷字旁边一个鸟，是应该是一种鹰可能。对，反正这个回鹘呢是跟这个唐代呢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而且回鹘有个特点，他们应该是信摩尼教的。
对，回鹘人呢有一个叫英译可汗的头领呢是在 公元763年的时候，就是安史之乱的差不多后面，信仰的摩尼教。这个摩尼教是一个应该说是唐代的三遗教之一吧，但是这个教呢挺特别，就是因为回鹘对唐代的贡献很大，而且他们信了这个摩尼教，
嗯，
所以呢使得就唐境内呢后来摩尼教也比较兴盛，
嗯，
就是各个地方都有摩尼教，但主要还是回鹘人或者是西域的人信，但是呢在中原地区每个重要城市好像基本上都有，基本上一直跟着这个其他比方仙教啊还有其他教，不三遗教嘛，
对啊，对啊，
景教对吧，
嗯，
这个一直延续到了大概就是宗灭法的时候，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黄巢起义就彻底把他们灭了，
对，但也有些残余啊咱们到泉州去不是很有名的这个什么草庵什么的，
啊，
对吧
那只是遗珠了，
对，这讲的就是回鹘人的信仰是什么，对吧，这个跟后面我们要讲的东西有点关系啊。
回鹘像他们这个草原民族啊，强盛的很快，衰落的也挺快的。
对
呀，就是没几年啊。其实我们还可以说一个，因为回鹘跟唐朝关系一直很好嘛。
嗯，
我们之前讲到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不是当时孤悬海外嘛，叫气血相守，
嗯，
对不对？
嗯。
后来到790年左右守不住了，相继被吐蕃攻占，到791、792什么的，最后一任节度使被杀掉了，后来就彻底完蛋了。到了大概808年的时候啊，
嗯，
这些地方又被回鹘人又给抢回来了，所以当时唐朝还挺高兴，觉得是回鹘人又帮我们收复了领土啊，
对，
一下还打算回去，其实你想河西走廊还是被吐蕃占着呀，回不去，
嗯，
所以这片地方就给回鹘一直占着。
对，
后来又到了这个840年，回鹘汗国自己被霞喀斯给打散了，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游牧
民族，
对，从什么就是
西边来的，
更西边什么叶尼塞河那边，
啊，
嗯，那么回鹘在840年被打散了以后呢，部众就四散呢，分了四支，这四支呢有一支南迁了，基本上就是到了华北地区，后来就跟这个汉族就融合了，还有三支呢就西迁了，有一支迁的比较近，叫甘州回鹘，
嗯，
甘州回鹘大
家，嗯，走廊，
对，一听甘州嘛，对吧，就是肯定在河西走廊这边，嗯，而这支回鹘呢后来又跟这个就是西夏什么的，后来
党项人可能，
对，
嗯，
最后就是跟党项人打，后来被党项人给灭了，据说今天西北那边的玉固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嗯，
还有一支回鹘呢在这个高昌地区，所以也叫高昌回鹘或叫西周回鹘，这支回鹘呢是跟我们讲的下面的事情有关系的，
主要的特点就是后来他们信了佛教，嗯，不然的话也没有今天我们的内容。
对，那还有一支回鹘迁得更远了，就迁到了葱岭以西那边了。
嗯，
那么这边呢，他就刚当地人结合就形成了喀拉汗国，
这个也挺有名的。
对，大家知道喀拉汗国的话，它在新疆的最西边就是喀什，再往西的这个地区，
嗯，
这喀拉汗国呢，后来就跟西边的融合了以后呢，就信了伊斯兰教了，然后呢，跟和田。
嗯，
这个佛教王国打了几十年的宗教战争，
对，
就大概
大半个世纪的宗教战争，
大概就在我们国家宋，嗯，北宋的时候，最后和田落败以后，就引起了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就是新疆地区呢，就由西往东渐次的就被伊斯兰化，
嗯嗯，
但是呢，到高昌吐鲁番这边
就守住了，
这个高昌回鹘呢是信佛教，
佛教，对，
所以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所以讲到克孜尔石窟啊什么，基本上就到回鹘时期就最后的篇章了。
对，嗯，那我们这个佛教先暂时放一放，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北庭这个城市严格历史给他讲完啊。
嗯，
高昌回鹘顾名思义，它的首都在高昌，对不对？
嗯，
但是呢，因为那个地方吐鲁番太热嘛。所以到了夏天呢，国王呢就会到北边，到北庭这边作为他的夏都，等于避暑的地方。
对，
而原来不叫北庭嘛，对吧，叫庭州。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回鹘人占了，就用他的回鹘语呢，就是音译过来就叫别什巴里。
嗯，这个历史挺有意思的，回鹘大概在九世纪的时候占了高昌这个地方，一直在这个地方很长时间，但是呢他跟北方这强盛的民族还是一种服从的关系，比方北方那时候有契丹的时候，
契丹，对
对，他就臣服于契丹，后来蒙古兴盛了呢又投降蒙古，而且他是很早就不降蒙古。
对 ,1209 年历史记载很清楚，当时是西辽在管着他们，
嗯，
就把西辽的官员杀了以后归顺了蒙古。前面不说了吗，其实他们都是兴起于同一地方的草原民族，只是前后关系。所以在语言呀，在文化，在习俗方面其实挺接近的。至少是个远亲，因为归顺的早嘛，所以当时成吉思汗对他们特别重视。
嗯，就成吉思汗 保留了他们这个整个这个王国的建制，甚至于就大家成吉思汗分封自己的儿子高昌回鹘，等于是像第五个汗国一样。
第五汗国 对，
就他们在元人的政权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在元之前啊，就是在蒙古大规模扩张，尤其是这个成吉思汗西征啊，不是去打花剌子模嘛，别是巴里，就是这个亭州啊，在重要的交通线上，所以也成了这个蒙古大军的一个重要基地。我们历史上有个特别有名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嘛。这耶律楚材就长期在亭州，就是别是巴里这个地方当官，而且就是他有一个儿子也挺有名，叫耶律柱。这个他的墓还在这个颐和园边上被发出来的，就是生在这个就是别是巴里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我们如果了解，就是当时成吉思汗不在大雪山打仗嘛，然后去招了那个丘处机。
从丘真人，
对，丘真人要长生不老嘛，是成吉思汗请他过去。丘真人就在1220年西行路上到了别是巴里，当时丘真人的书上叫别斯巴，他还留下了当时很多记录啊，挺有意思的。其中他就提到了他在别是巴里城里他看到了佛寺，他特别提到了龙兴寺和西寺，寺里还有唐碑，而且他还说到这个城里有很多的汉人，说有僧人啊，有道士啊，甚至还有儒生，这些人他说在语言啊，在风俗啊，都和中州相同。虽然那么多年啊，唐代以后已经快300多年了啊，没有接受中央王朝的这个控制，但是那个地方的这个老百姓还是继续生存繁衍下来了，而且还保持他们的这个民族特点和传统啊。
对，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那时候的回鹘再到元代以后，他又称呼又改了，叫魏兀尔人。那魏兀尔，这魏兀尔，因为我们汉文不是一个注音文字啊，所以这里面有时候大家不容易得到一个联想。其实这个魏兀尔跟回鹘用拼音来说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字。对，这些魏兀尔人呢，因为刚才不是说投降蒙古很早嘛，所以他在这个蒙古人或者在后来元朝的政权里面呢，是扮演了挺重要的角色。很多人呢到了大都，讲到大都，大都也叫名字叫什么巴里，
大都就是汉巴里啊。
对啊，汉巴里
就是城啊。
对
对，
所以他用的都是这个，
就是大汉的城。
甚至于就是回鹘人呢，这叫魏兀尔人呢，从这个北庭那边呢到了大都很活跃。咱们大家今天知道，在北京有一个西边，就人大那边有很有名的一个村，有一个地名叫魏公村。
太有名了。
对，魏公村很多人可能很难，我也是才知道，就是说这魏公村其实是魏吴村。
就是、
魏吴村，对，魏吴村就是魏兀尔人的这个村子，就是当时就元代有很多从北庭那边来的魏兀尔人就住到这边，在这边长期居住下去，后来读白了
墓地也在这儿，对吧？
对，后来白了就变成魏公村了。
对，就今天的这个人大呀，还有那个动物园啊，大会寺那一带，其实都是当时就是从北庭那个魏兀尔人的这个在大都的聚居地嘛。还有一条挺有意思的，就是林维村教授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他从文献上梳理，他发现就是有很多从北庭来的这个魏兀尔僧人在大都很活跃。这个就说明，第一个当然还是魏兀尔人得到重用，对不对？第二个就说明，至少在你看14世纪的上半期，元代的时候，别是巴里那里佛教还是很昌盛的。可惜啊，到了14世纪下半叶，那就被伊斯兰化了。
对，跟那边的那个蒙古人后来集体皈依伊斯兰有很大的关系啊，就使得那个地方呢就迅速的被伊斯兰化。而且呢因为至今不明的原因啊，就是说史籍上对这个别是巴里或者对这个亭州城的这个记载呢也没有了。就这个亭州的就好像从那以后就开始荒废了，
就是从明代初年以后就不知道什么就消失了。
对，
对，
那肯定反正是
淹
没了，荒废了，就没有人居住了，或者城就废了。
估计是打过仗，明军肯定没到那儿，估计就是他们那些那个蒙古人自己这个打内战或者怎么样的。
对，
就是
这还跟我们以前讲的黑水城还不太一样。
对，
黑水城是明军到过的。
对，黑水是被明军粉掉的。
对，那么这时间过得很快，从十四世纪的这个下半叶开始名不见这个史记了以后，一直到了等于到18世纪了，
差不多乾隆时候。
对，18世纪。乾隆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人物纪晓岚、
嗯、
纪晓岚因为有些原因吧，一度被发配到了乌鲁木齐，就是新疆，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呢记载了这个地方。
不光纪晓岚啊，当时尤其乾隆以后，很多就是犯了点事儿的这个官僚士大夫啊，汉族的满族的都有，就被发配到流放到这新疆去嘛。因为离乌鲁木齐也不远，所以许多人都这个访问过故城。古村上讲纪晓岚就是最有名的一个，而且纪晓岚在他的笔记里还写的挺详细的。他其中就说到，他说，哎，他说这个城中啊，有一个佛寺已经移尽，就是差不多都已经毁掉了。说还有十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由高七八尺，就半截都埋在土里了。哎，但是上边还有七八尺呢。
嗯，
所以是个很大的佛像了，
那差不多丈六或丈八。
对，
嗯，
遗址上还有铁钟，铁钟一，说高出人头四周，那就很大了，对吧？皆有铭，有铭文、
嗯，
这是纪晓岚对也是巴黎北庭故城的一个当时的记载。可以看得出啊，当时至少在乾隆时期，大概乾隆三十年左右吧，故城里还保留了很多的这个遗迹，
嗯，
远比今天要多。
对，
嗯，
不仅比今天要多，在上个世纪初开始有这个外国人对新疆发生兴趣，对吧？那时候发生兴趣很多嘛，这个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新疆各个地方的这个考古基本上都是在上个世纪初开始的，
就是所谓的丝绸之路上的西洋鬼子和
东
洋
鬼
子。
对，其中呢最早来到汀州故城，或者那时候当地人叫破城子的这个地方，是1908年的大谷光瑞的考察团，
就是野村荣三郎、徐玉超。
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他们呢在这个古城遗址的西北角楼附近呢发现了有16块碑石的残块。
嗯嗯，
这残块上呢还有明显的有龙兴寺的字样。
对，
很 lucky 的呢是这些残碑呢今天还保存在这个旅顺博物馆。
是，有学者做过梳理啊，反正是唐碑无疑。
对，
而且因为有龙兴寺字样呢，就是很有可能呢唐代的那个龙兴寺，而且也可能是邱真人记录过的那个寺院。
对，因为龙兴寺是唐代一个比较标准的名字。
对，观寺嘛。
对，那么1914年呢斯坦因也到访过这里。
嗯，
但斯坦因呢可能没有做大规模的这个考察。
对，他就这个地表也看了一下，收集了一些遗物。
对，
然后但斯坦因说俄国人来过，还拿走东西，但是好像从俄国方面的记载上还没有看到有相关的。
对，没有明确的记载。
嗯，
另外中国人就是在1927年很有名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就是斯文
赫
定、
嗯、
黄文弼，对吧？还有那个袁复礼什么这些人，袁复礼呢还绘制了北庭故城的这个平面图。
嗯，这张图现在还在这个社科院存着呢。
嗯，
不容易。
对，到了上世纪80年代呢，社科院考古所呢对这个地方呢进行了大型的科学的这个考古发掘。
嗯，
那么这个地方在2014年的时候呢，随着这个丝绸之路的打包项目啊，跟这个中亚几个国家联合申遗成功，新疆的等于有六个，好像
六个点，
这个、对，
好像
北
庭、北
庭故城
是
高昌古城
是
交河故城，
苏巴什、
苏巴什的佛寺，完了还有什么克孜尔嘎哈的
风
俗风
水。
所以说刚才呢讲了所有的这些背景知识呢，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北庭故城。我们现在我们还叫北庭故城，其实应该我们节目讲汀州故城，因为北庭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
嗯，
那么我们现在反而顺着这个讲，就叫北庭故城。
而且我觉得呀，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遗址类的这么一个项目，对不对？
嗯，
尤其是看遗址，在这辽阔的这个新疆啊西北地区，尤其要对它这个历史背景要了解清楚一点，不然的话你去看什么呢，对不对？去看土堆有什么看头？了解历史以后，然后才能感受到那种神阶的这种意趣，对不对？
是的。
嗯，当然我们看北庭还不光是去歪歪啊，去神阶它，就是北庭真的是还保存了很有意思的很多东西。
对，讲到北庭，那么北庭呢实际上就是说跟新疆很多遗址呢是有类似的地方，也有特别的地方。类似的就比方说，
嗯，
除了北庭故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
嗯，
对吧？
嗯，
这些都是很类似的一些遗址，尤其像交河故城。交河故城小而精，还更完整，从城市的遗址的角度啊。
嗯，
但是呢北庭故城呢看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北庭的西大寺，我们待会儿要着重讨论。 听说呢，这个北庭故城呢，现在也等于因为进入适宜了嘛，等于也是全面开放了。那瞿霞老师呢，正好暑假呢，有这个机会呢，到新疆走了一圈，也重点去考察，看了一下这个北庭故城。
对，
那么我们这站呢，就请瞿霞老师以这个第一手的资料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感觉还是不虚此行啊。前些年不是疫情嘛，好像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它有些博物馆建设呢，好像就是放缓了嘛。
嗯，
就是正好疫情彻底开放以后呢，然后就很快就做完了，而且现在已经基本上整理好，已经全部开放了。具体介绍之前，我想还是再多说几句啊。我想把亭州这个城市的遗址的大概的规模和范围啊，让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嗯，
这个遗址啊，今天我们去很方便。乌鲁木齐开车100多公里，两个小时不到就到了吉木萨尔嘛，然后下了高速往北，路线都修得非常好，大概十来公里吧。那这个遗址呢，它是在这个两条河流之间，今天叫东坝河和西坝河。这个两条河呢，应该都是发源于天山的，因为它是在天山的北路嘛。现在考古探明啊，发现这个城市原来一度以为它有三道城垣，现在探明很清楚是两道城垣。就是外城和内城，外城呢大概周长有 4.6 公里，也不算小了。内城呢是3公里，而且外城和内城都有门，就四边都有门，而且都有角楼。大家今天去啊，其实还有一个参观小贴士，我们发现有的游客就直接导航就定到了遗址上了，他那个导航点呢是遗址的南门，到了南门铁将军把门，而且没有人在那儿，因为现在那是个景区，售票处呢是在遗址南面新建了一个博物馆，所以你只有买了这个门票以后呢，你才能坐上他那个统一的那个电瓶车，然后司机开到那个遗址南门，由司机开门你才能进遗址，导航就可以直接就导到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就可以了。
那这个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有些什么展览呢？
展厅还是做的挺新的，可以看一下，但是我建议呢就是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因为考古发掘这个遗址出土的器物啊并不是很多，有一些吧也没有那么精彩，大家就是看一下。因为我认为啊，北庭故城的这个精华还是在遗址上，尤其是那个西大寺。
那西大寺的位置呢？
西大寺顾名思义西边嘛，而且它呢不是在城里，它是在北庭外城的这个西门外面大概还有700米那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可以坐电瓶车一路从南门进去以后，哎，看到此起彼伏的这个城垣，还有一些墩台啊，还有一些建筑的这个高大的基址，其中有些是佛寺啊，有些是可能宫室的这个遗址啊。当然坐电瓶车你就一晃而过了，如果你自己有车能进去，当时你可以慢慢看，因为还挺有意思的。直接到西寺呢，先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代化的，我们叫它保护房吧，就是把整个的遗址都罩在里面，它的外形有点模仿里头那个遗址的那个佛寺的那个样子啊，应该是08年建的，好像就是适宜申请成功以后又做了一些改建，最近啊保护房里头新做了展览和展厅，所以今天它里头也有一个博物馆，但是和外面那个博物馆不一样，外面应该叫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里头的这个博物馆呢就直接叫北庭故城高昌回鹘佛寺博物馆。所以你走进去先是一个中庭嘛，两侧两个展厅，就是放发掘出土的壁画和佛像的还原的复制件，还是挺值得看的。
那除了壁画还有别的文物吗？
文物没有，这个展厅的是没有文物的，因为里头就是个大文物，里头就是个建筑遗址，是个建筑考古的一个发掘成果，是个大文物。展厅看完以后呢，你就回到中庭再往里头走，就是一个大的空间，然后你就能非常完整的看到遗址，非常壮观，可以环绕着走，它有三层，可想遗址的这个规模。
这个遗址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北庭西大寺，就佛寺遗址啊。因为这个遗址，其实上看老照片，它80年代就发掘了嘛，就有没盖那个保护房的那个样子。
对，
对吧？因为现在呢，等于外面整个把一个盖了一个大的一个现代化建筑，把它罩起来了。
是的，所以在没发掘之前啊，它就是个大土堆。因为我们前面不说了嘛，北庭故城里头就整个城址范围呢，其实没有出土什么太重量级的文物。我觉得出土的这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个土堆里的这个佛寺，可能跟当时这个佛寺最后这个被毁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可能它毁完了以后就整个的叠压覆盖起来了，所以没有经过后世的一些 盗扰啊或者什么情况，所以保存的相对比较完整，就是破坏完以后哎，直接封盖起来，然后日积月累整个就成了一个土山了。
嗯，
现在哎，考古工作者把它挖开，我们就看到了里头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去看啊，如果你不仔细看哎，走进去一看，哎，这不就是个大土墩吗？南边低，然后北边高起来，它有多大呢？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数字啊，这个遗址今天就是给房子造起来的，南北长有70米，东西宽大概有近45米。
因为这个北庭故城它实际上是一个平原地区，对吧？
对，
它等于就平地起了一个大土堆，
先是夯土夯了基础，然后用磨制的那个泥砖，就是不是烧过的那个砖啊，垒砌起来了这么个东西。
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具体来分析啊，刚才不说它南边低嘛，其实它南边呢，现在认为是原来一个佛寺的一个庭院。庭院的两侧就是东西向啊，分别呢有三间配殿。因为上面都已经毁掉了，我们今天只能看到它的这个基址部分啊，所以能看到这个三间配殿基本上是对称的。考古专家还在庭院的两侧发掘出了比较整齐的木质的地幅，而且这个配殿呢，它是半地穴式的，就是它从这个庭院要走下台阶才能到这个配殿这个空间里头。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因为它是配殿嘛，它里头是供奉佛像的。那么这个配殿内的佛像，它是放在佛台上的。根据它这配殿的平面的这个形状啊，它的佛台呢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那种中心佛台，信众就可以哎右旋绕着佛台进行礼拜的。今天当然这个佛台是完整的，但是佛台上的这个佛像呢，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座啊或者是一个基础了，上面已经毁掉了。还有那种特别狭长型的那种配殿呢，它一般只是靠一面墙有一个佛台，凹字形或者就是一字形的。
那这个配殿空间大不大呢？
很小，放完佛台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不仅是北庭这个西大寺，还有其他许多佛寺，这种佛殿空间和我们汉地的佛寺非常不一样。我们汉地佛寺有相对比较高长的一个空间，可以在室内礼佛，这个里头我们看到它的空间是特别狭小，放了佛台佛像以后基本上没有太多多余的空间，是不适合大批信众进去礼拜的，基本上我觉得只是僧人的一个礼拜空间。
这个指的讲的是庭院的前面部分，
对
吧？对，
庭院它是由南向北嘛，在配殿的南侧呢，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了一些小的僧房啊和库房啊，北边就是一个很高大的，我们刚才讲的像一个土山似的这么个构筑物，残高啊近15米，基础是用夯土夯的嘛，然后整个的这个构筑物是用这个磨制的这个砖块一块一块垒起来的，还能大概看出这种形式，就是它是由南向北啊拾级而上，这个台阶也挺 monumental 的。根据发掘的资料，这个台阶大概宽有12米呢，就是当时可以看出是一个非常雄伟壮观的这么一个高层建筑，或者我们叫它高台建筑，有一个由南向北的一个大台阶拾级而上走到这个最顶上。
那它有几层呢？
就这个高台啊，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三层。第三层呢，因为在最上面保存不太完整，不太清楚上面什么情况，我们后面再说。第二层它的这个结构还是很完整的，就是在第二层，我们前面不说它是一个台阶在南边吧，对不对？由南而北向的，那么它东边西边和北边三个面呢，它都砌有那种一字排开的这种龛室，所以在第一层的东边我们可以数到，就东西是对称的嘛，它有八个龛室，在第二层东西各有七个龛室。这龛室有多大呢？我们来讲一些数据啊，就是它第一层龛室呢，它的龛室的平面基本上是一个凸字形，凹凸的那个凸字，突出的那个部分呢，它是一个走道，很小，只有一米深，大概 0.6 米宽，大家就想到有多大了。从这个走道走到那个内室，那个内室有多大呢？大概深了也就两米多一点，宽的就是大概一米多一点点，就是在这么一个非常狭小的这个空间里，而且里头全是塑的佛像，然后壁面上全是绘制的壁画，
像小型的一个石窟，就是很小。
哎，古森老师讲到石窟，这个我们后面还在跟你讨论讨论啊，到底跟石窟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层，那第二层的这个龛室呢，这个空间呢和第一层类似，但是呢，它因为它是不断收分上去的，对不对？空间相对狭小， 它那个龛室它是没有那个突出的走道部分，它就直接是一个矩形平面，但是呢那个空间跟第一层那个空间差不多大，大概也就是宽大概一米左右，深大概两米左右这么个小空间，而且里头也是放满了佛像以及这个绘制的壁画的。现在发现这个部分龛室啊有回鹘文，少数有汉文题记，大部分都漫画不清了，但是通过少数能够读到的可以发现它里头这个供养人的等级是很高，所以现在判断它是一个王寺嘛，是一个皇家佛寺。另外一个就是发现一些壁画，还有一些高级的，就是穿着非常华服的这些供养人的形象，在这个台阶部分，在某些龛室部分，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从图像上也证明这是一个皇家佛寺。
它那个龛室里面还应该还有存有这个塑像的一个遗存吧，
但只是下半部分了，基本上都是腿部，所以我们从腿部能看到最多是腰部以下，但上边都没有了，
上面肯定是人为破坏。
哎，那当然了，可以看到有夫座的，有交角的，有三尊的，不一而足吧。反正作为弥勒信仰，在当地是非常流行的。
那么刚才曲老师呢，等于把北庭西大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总貌啊介绍了一下。鉴于这个语言有时候不能够把实情况完全介绍出来，因为大家要配以照片的话就比较清楚。有兴趣的呢，我觉得网上照片很多可以去看，
还是推荐大家实地去看，听完我们节目或者在现场也可以听我们节目。
对，这里面呢有可以讨论，为什么说可以讨论的一些点啊，一个呢就是北庭这西大寺到底始建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年代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更有兴趣的呢，是佛寺的一个形制的问题。先讲年代的问题吧。就原来回鹘人是不信佛教的。那这个高昌回鹘呢，因为他到了这个地区以后，他可能受到各种影响呢，他们是信仰了佛教。那么庭州这个地方呢，是唐代开始大规模建设的， 对吧？而且呢，这个佛寺呢，又是在城外。这城外佛寺也很正常啊，因为好多佛寺实际上都是在城的，比方说我们
就是不要在太热闹的地方。
其实我们讲到的这个林章，他那个发现的那核桃园跟那个什么佛寺，
他也在城外，
也都在城外。
对，但这是汉地的问题了。
对，那他也在城外。那么从
那秋瓷的苏巴是也在城外啊？
对，因为那时候佛寺大嘛，城装不下那么大的佛寺，对吧？
对。
那么这个佛寺，考古发掘的报告认为呢，它是一个高昌回鹘时期创建的。我不知道曲老师怎么认为。
应该说是有可能，就是说现在因为它的考古记录，就是它考古出土的物品里啊，就没有发现早于唐代的东西。佛寺里出土的那些佛像啊，看起来呢大量的还是这个高昌回鹘时期的，结合它的塑像风，它的壁画风，所以考古专家认为它是高昌回鹘时期建立的这个佛寺呢，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存一些疑问，就是说因为高昌回鹘它最早九世纪了，就是在九世纪的时候，回鹘人信了佛教以后，如果是回鹘人创建这个佛寺的话，它会不会采用这种佛寺的形式，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佛教在这个地区啊，在这个回鹘人来以前
对
已经盛行了，那他可能是沿用了当时流行的在这个地区的佛寺的式样。因为这个呢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啊。大家知道新疆呢现在当然是一种面貌，对吧？那么一千年前当时是佛寺林立的一个状况。因为新疆西域嘛，中国的佛教也从西边传过来的，新疆是很重要的一个接力站，它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也受到了汉地的反哺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新疆的佛寺跟内地佛寺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地佛寺基本上都沿用了宫室建筑的一种形式。
就是宫殿建筑或者是当时的上层人物的这些豪宅。
对，舍宅为寺。所以基本上一个是有轴线对称，还有一个呢建筑呢包括塔都采取了汉地的这个建筑的一个形式。
对，就是楼阁加上一个 stupa。
对，但是呢新疆佛寺的面貌完全不一样。这个新疆佛寺我们看过的也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刚才曲老师讲到的苏巴什佛寺，对吧？这是秋瓷的一个阙黎大寺。
对，
很大的寺院，唐僧也曾经在里面讲，
或者叫招呼离寺。
对，
对，
今天去看的寺院规模也相当可观。我觉得这个绵延很长啊，分东西两部分，光现在的遗址可以看到就很大
规模很大，
别说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曾经多大了，对吧？那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而且比方说燕耆的这个七颗星遗址，这个都是很有名的，而且这次曲老师也去了，
对，规模很大。
疏勒地区的那个土木舒克或者叫托库兹萨莱遗址，
对，
那也是一很大的几组佛寺组成的、
嗯、
但这些佛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就是没有一个像汉地佛寺那样有什么轴线这样的一个情况、
哎、不是很清楚，
都是一组一组的院落，
嗯，
对吧？有点像今天西藏那种佛寺似的，就是
对的，
对，
它有的时候会围绕着一个中心建筑，然后展开布置，然后一组一组一组。
对，
对，
它建筑形式呢也有塔，也有佛殿，
佛殿有经堂，
对，
对，
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具体呢不是很详细，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考古发掘的报告或者一个研究吧。
因为就是古村老师讲到的那些佛寺啊，像类似于七颗星啊、苏巴什啊，他们被毁了以后，他就一直矗立在这个地面上，因为原来建筑很高大，规模又大，所以在被毁掉的这么近千年中，一开始是那些偷盗的人觊觎的对象，后来是那些外国那些考察队，然后风吹雨淋的这种自然和人为的这种影响吧。所以虽然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规模啊，但是其实它里头的这个能让我们分析的很多细节啊没有了。
嗯，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西大寺的一个特点，就它是被掩埋了发掘出来的、
嗯、
所以它保留了大量的今天我们可以分析的一个细节。
比方说这个西大寺，刚才通过曲老师的介绍就看出它实际上基本上是一个看出来是有很少的室内空间，
对
对吧？或者室内空间很小，不足以就在室内进行很多这个礼拜
活
动。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那个一层和二层平台，对不对？因为三层平台的发掘情况，因为破坏的严重嘛，对吧？它在上边不详，但是呢，考古专家当时推测上面有可能就是正殿的这个位置，而且很可能是立有大像。
这个呢，考古报告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北庭高昌回鹘佛寺整体呢分成两部分，他认为呢是前殿后塔的复合性形制。这里面就有一个还是套用了一个汉地佛寺的一个概念，就是前面是殿后面是塔、
嗯、
或者是以前讲前面是塔后面是殿，就它有个殿跟塔的一个概念。其实呢从我们今天来看呢，这个殿跟塔来说呢，前面既也不像殿，后面呢好像也不一定是完全是个塔的一个概念。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以前的节目讲过这个那烂陀。那烂陀我们今天看到的遗址呢基本上不一定是第一版的，就是是后期的那烂陀的建筑。它的下限呢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南宋时期就被毁掉了。
对。
对吧？那么它的建筑呢应该是南宋以前。但是呢它的形式有些让我联想到今天的这个高昌这个佛寺。因为什么呢？我们在那烂陀也看见它有这个高台，
嗯，
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台，对吧？啊，最后可能上面也是被破坏掉了，上面有一个 temple, 里面说也是竖着大象。
对，
我们看那
烂陀的记载里有很多大象。
对，有大象
应该就是戳在这个多层建筑的最上层。
对吧，它一层一层的，它有些也是像阶梯型的，这个类似于今天我们看到的高昌西大寺，所以它后面不一定是个塔。
那我们还是回到考古报告，我们看考古专家他们怎么认为啊？
嗯，
这些文字现在都在那个遗址的现场，都贴在那儿，可以供参观者一边看着遗址，一边看着考古专家对它的这个定性啊。
嗯，
他这么说，他说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刚才我们念过了，整体分两部分，为前殿后塔的复合式形式，其建造顺序为先在北部建造正殿。
嗯，
继而在外围四周开凿洞龛，最后在南面修建庭院、配殿、僧房、库房等建筑。这儿你读过来呢，就有点儿我自己觉得这里头有一点儿矛盾的地方啊。他、
嗯、
既然提到了前殿后塔的复合形式，又说先在北部建造正殿，然后正殿的周围开凿洞龛，
嗯，
又在南面修建庭院、配殿，哎，这他就把塔给忽略掉了。那什么是塔呢？是不是这个整个的正殿加上那些四周洞龛什么，他认为定性为是一个塔呢？再看第二段，他说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将塔内主殿和塔外洞龛完美结合。其实他在回答了我刚才的疑问，他认为这个整个结构构筑物是个塔，然后塔内呢形成一个主殿，然后塔外呢是洞龛，而且是完美结合。后面他说是将汉室的殿堂庭院布局和殊胜功德的石窟建筑集于一身。 是迄今仅存完全兴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形制较完整的高昌回鹘王家寺院。
嗯，
大家细细读读啊，我觉得还有些可以讨论的地方。在哪儿讨论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报告的一个主题啊，就认为他讲到了这个塔内主殿和塔外洞龛的完美结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
嗯，
第一个我个人认为啊，我说这个北边这个构筑物这么三层的，现在还留了 14.5 米，它是不是个塔？甚至在考古报告里，在有些部分直接就讲它是个三层塔基的矩形方塔。
嗯，
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具备塔的性质，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多层的加引号重阁，是个多层建筑。大家去读读《大唐西域记》，看看玄奘是怎么对他一路走过来看到的犍陀罗、北印度、中印度佛寺的笔下的伽蓝的这个描述。凡是他着力描绘的伽蓝都有重阁，而且这些伽蓝的主要建筑都是重阁。嗯，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认为考古报告里有一点还是可以商榷的，就是塔外洞龛啊，是把殿堂跟石窟建筑集于一身。
嗯，
这个我个人我也是不赞同的。为什么？
嗯，
我认为啊，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这些楼上平台上的这么一字排开这些龛石啊，
嗯，
我不认为它是模仿石窟的形式。
嗯，
我认为在逻辑上，在事实上正好是反过来。我觉得是石窟空间在模仿当时地面寺院建筑的这个空间形式。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样的形制呢，在新疆的佛寺里面呢，也是绝无仅有的。今天看，
留下来的是不多，甚至可以说是个孤立。我认为这是因为保存的这个情况而已。这里头其实我想提一提，就是我的导师这个 Nancy 的一个研究啊。
嗯，
这个高昌回鹘佛寺，就是我们西大寺这考古报告刚发表不久啊。这个 Nancy 也挺敏锐的，他就发现了这座建筑的不同之处，所以他就写了一篇研究这个北京西大寺的这个文章，在一个讨论会上这个发表了。他里头有很多观点内容值得商榷啊，尤其这个历史的还有对他这个建筑的一个诠释啊。但是我认为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今天参考的，就是当时 Nancy 就是在文章里引用到了在今天的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有多处佛寺的遗址体现了这种南北形式的布局，而且是南边低北边高的这么一个这样一种基本形式。
嗯，
他认为第一个，这个北京西大寺它有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对吧？是什么什么？
嗯，
比如说这个轴线布局。
对，轴线布局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汉地的影响，
对吧？但是他认为这种南低北高，南殿后边是这种高层建筑的这种形式，而且他也不认为后面是塔。这种形式他认为是从中亚来的这种影响，从西边来的这个影响。嗯，我甚至我觉得我比 Nancy 的这种观点我还要更可能更远一点。我觉得这种形式不仅仅是中亚的影响，而是整个当时印度、北印度、中印度流行的那种伽蓝的形式，而一路传到了这个新疆地区。
嗯，
当然这可以讨论了，对吧？
对。这个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研究话题，因为就新疆佛寺的这个形制我们所收集到的例子不多，所以呢现在很难来形成一个系统的一个话题来讨论，比方说这个地方什么样，那个地方什么样。有一点可以证明不同的，就是说北庭高昌的这个佛寺有一个明确的轴线，这跟我们前面讲到的无论是苏巴什也好，或者是这个七颗星也好，或者是土木舒克也好，都不是这样的。它没有一个很明确，而且它是非常庞杂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提前规划的一个佛寺。这个佛寺呢，而且它周围也没有发现别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就一个南北轴线的，对吧？后面是一个大的一个台基建筑，前面有一些小的一些附属建筑，那么中间有一个非常这个纪念碑式的一个坡道上去，这样。那么可以想象它的礼拜空间估计是都在室外，绕塔也好，或者绕这个院子，不太会在一个大的一个经堂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里面。这些呢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呢就是在于它这个佛寺的来源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凭空出来，凭空出世的很少，都是经过若干年的演变，跟从别的地方的流传，这样慢慢演变出来。可能我们要对照的，比方说高昌， 故城也有，还有一些佛寺，那么交和故城也有佛，但是它规模都不是很大。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只是抛砖引玉啊，如果有些更有见解的一些专家学者能够提出一些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北庭西大寺作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佛寺，而且揭露的比较完整，这是绝无仅有的，还有很多塑像的残留在这个建筑内，不像有些你说像苏八十不可能还有什么塑像残留在这个建筑里面，
对，
对吧？
是啊，
这个是有，也是给我们领略了一下当年佛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有根据的想象，
非常直观的一个
有根据的想象，对吧？而不是一个没根据的想象。
在节目最后呢，我还是想安利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西大寺。我觉得考古报告里对它的最后的价值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我个人还认为啊，它不仅是新疆地区今现在仅存的，而且是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形制完整的这么个寺院，我觉得放眼整个佛教世界啊，它也是保存的非常好的一座重要寺院。
嗯，好的，那么我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长假，我们下次再见。